马太福音第27、28章，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7章。在第26章中，我们已知耶稣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彼得在外院否认耶稣，现在彼得大概在为他的失败而痛哭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他们想捏造一些东西，以便在罗马法庭内控告耶稣，所以他们便预先审了耶稣。他们现在有的罪名是一个健忘罪，因为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。但在几年以前，罗马政府已经夺取了犹太人处死的权利，他们想要处死耶稣，但是没有权利。如果要罗马政府审，比拉多会说，这是你们自己宗教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使罗马法庭能接受的罪名，所以耶稣是以叛乱罪被起诉的。他的罪名是他说不该纳税给罗马，他自称为王，建立自己来反叛罗马政府。这些控告的罪名其实都是一些既粗俗又没有证据的假罪名。比拉多是一个有经验的法官，看了他们的控告，又调查了耶稣，当然知道耶稣是无罪的。但那些人，他们想陷害耶稣，将耶稣绑到比拉多这里。这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。有一种说法，那出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实际上是想强迫耶稣建立王国。犹大不喜欢耶稣说天国将延期，他没有耐心等下去。其实施洗约翰在早期也没有耐心等待，他对耶稣说，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换句话说，赶快将你要做的做出来吧。犹大想要强迫耶稣宣布天国，彰显出他的王位。当他看到耶稣反被定罪，他知道他整个计划恰好是反其道而行，他反悔他所行的。我们无法知道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，这只是一个有趣的猜想。我们要晓得悔改有两种，如你到加州关死囚的监狱，你会发现每一个犯人都在悔改，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对，但只有少数的人觉得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悔改，大部分人觉得他们不对是因为他们不小心被捕了。所以有两种悔改，因计划失败而悔改，或是真正因为你自己坏行为而悔改。犹大是哪一种我们也不知道。当彼得失败以后，他悔改了，他跑出去痛哭。犹大他悔改了，他自己去上吊了。他将30两银子还给大祭司说，我犯了罪，这是他所认的罪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神不停地在证明给我们看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无罪的。那出卖耶稣的犹大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。比拉多在调查以后说，我已调查过他，我找不出罪来。以后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另一强盗说，他没有做错什么事。神在这么多的地方都指出耶稣是无辜的，要我们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不义而死。大祭司在这时候对犹大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。在使徒行传中说，他落在地上，身子扑倒，肚肠崩裂，可能是在上吊时绳子断了，身体落地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不理会不合理的审问耶稣，却对这小事注意起来。在他们的法律下，他们不能开庭审问当天被捉的人，但耶稣是在园中被捉的当天便开了庭。那天是逾越节的前一日，他们不愿尸体挂在那里，所以他们要打断他的腿，使他早死。次日，就是那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，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。但是他们却在安息日去找比拉多谈正经事，说，在他活时，他说他3天以后要复活。在安息日谈公事是违法的，而他们控告耶稣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违反安息日。用法律告人是很容易的， 但在有需要时滥用法律更加容易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姚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，他们用那30块钱，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了姚户的一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预言不是出在耶利米，而是出在撒加利亚，为什么会错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说马大写错了，也有可能。我知道一个人在演讲和写作时，对引用参考的出处很容易发生错误。如果你们听过我以前的录音带，我保证我在引用旧约做参考时犯了许多的错误。事实上，有时我心想摩西，但说出来的却是挪亚，而心想挪亚，而说出的又是摩西。大概在我的脑系统中忽然搭错了线了吧。也有可能是早期的抄圣经的人抄错了，将撒加利亚抄成耶利米。很明显的，这预言是在撒加利亚第11章，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是引了不对的先知。我只是在别人告诉你之前告诉你们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是其中之一个他们控告耶稣的3个罪。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以赛亚书53章第7节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比拉多从来也没有遇见这种人，他明知这控告都是假的，但却不为自己辩护。假如换是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大叫说，撒谎，极力的为自己辩护。巡抚有一个常例，每逢这节期，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罗马政府为安抚犹太人，他们通常会释放一个政治犯，而所释放的政治犯又多是在犹太人中具有影响力的人。耶稣除了被控告反对罗马政府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大罪名，这也正是罗马政府喜欢释放的人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，巴拉巴的名字很有意思，他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。据说他的名字是耶稣巴拉巴，所以比拉多称耶稣为那被称为弥赛亚的耶稣，用以分别耶稣巴拉巴。耶稣在希伯来文是 Joshua， 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。他们要指认那个耶稣时说，拿撒路人耶稣，有时也用比拉多用的耶稣基督。众人聚集的时候，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，是巴拉巴呢，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？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。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太多，大祭司又嫉妒又害怕，如果群众都跟随了耶稣，他们便丧失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。比拉多认为他们只是嫉妒耶稣而告他，如果要群众选择，他们会选择释放耶稣。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有人说他的妻子叫 Claudia Pacula， 他有一个小孩叫 Palatus， 耶稣医好他小孩的病。有人说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，但至少他给这故事加了一点情节，蛮有趣的。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。再一次，神证明耶稣是无辜的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被他受了许多的苦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，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他们说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，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怎么办他呢？他们都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，不是只限于比拉多，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要像比拉多一样做出决定。你要对那称为弥赛亚的耶稣怎么办？你无法逃避这件事，耶稣也不会让你站在中立上。他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所以你自己该决定，你对耶稣该怎么办，信他或不信他， 接受他或拒绝他，向他认罪或是否认他。比拉多在经过周详的考虑后做了决定，但奇妙的是，他所做的决定对耶稣的命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无论如何，耶稣一定会做他要做的。圣经上已经预言了他要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。不论比拉多如何决定，钉十字架是不能避免的，在神的计划中早已决定了钉十字架这件事。所以比拉多的决定并没有决定耶稣的命运，相反的，他在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就像是你是一个法官在审判耶稣，你用你的良心在决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有没有说谎，他是不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但你的决定不能主宰耶稣的命运，不管你对他看法如何，他还是他，但是你却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虽然你看起来你在选择要不要接受他，实际上你在判定你自己的命运。没有人能责备神，因为神已给了你自己选择的机会。你自己必须要决定你对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，你的决定也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不信他，你便会灭亡，这是因为你自己在审判席上决定信与不信的，而决定了你自己的命运。当然，在没有查阅各种物证证词之前，你不该对耶稣下结论。在你没有详细的求证前，你不该像不信的人一样拒绝耶稣。你也不能全信对一个不信的他的人，不认识他的人，他的敌人的证词。但不信的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决定的。在大学或中学的课堂上，有些教授说些毁谤耶稣的话，还用他们来制造一些笑话。他们说，哦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便点点点。你以为教授都是聪明的，便不去求证而信了他的话，这是一件可悲的事，因为那教授根本不知道他，也不认识他。如果你要真正的知道耶稣，真正的做一个公正的决定，你一定要检查所有的证件。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用心敞开去审查，你会毫无问题的去接受耶稣。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，即使不完全审查，信他又有何妨？想想你可能得到的。比拉多在左右为难，他受的极大的压力，他能分辨对错，他认为耶稣是无罪的，他知道他应做公正的判决，但因群众而引起的外在压力迫使他做错误的决定。不幸的是，许多次我们也是在这处境中，我们对他们的处境觉得同情。在你心中你知道对的，但你非要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来，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是很难受的，有时好几年你都忘不了。我曾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，现在我还难受，我觉得难受，因为我明知是错的，但受了压力不得不这样做。更使我伤心的是，我不顾对错，屈服在压力之下。比拉多说，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们怎么办他呢？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。巡抚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现在比拉多知道他已无能为力了，他发现群众只是毫无理由的大叫，对这些暴徒实在无理可说。这就是谁的声音大谁得胜，没有真理，谁吵得最凶谁就赢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，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在九月中，如果一个人死在野外又无人看见他死，他们便要离他的尸体最近的城市的长老为他献祭洗手，宣告说，我们是无辜的，我们不知他是如何被杀的。所以比拉多沿用了这个传统，说，看，我是无辜的，你们要杀这人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我怀疑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你可读历史学家写的提多带着罗马兵流血残杀，毁灭了耶路撒冷，大概你可以体会到一点他们说这话的意义。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但是主说，子女不会因父母的罪而连带受罚，同样的，父母也不能因子女而受罚。 自己担当自己的难处。但间接的，我们的小孩会为我们的罪而受苦。现在有许多小孩因为父母的罪而受苦，如果他们的父母吸毒、酗酒或虐待小孩，那小孩也跟着受罪。但那小孩在神面前不会为他父母的行为而受罚，他只负责他自己所行的。许多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儿女做出可怕的事，心如刀割一样的难受，他们为子女所行受苦，但在神面前自己担当自己的。你不需要担当别人的，你在神前担当自己的。于是比拉多释放了巴拿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之前被鞭打是很通常的，犯人弯着背被绑在柱子上，罗马兵用一根镶着骨刺及千条的皮鞭抽打犯人的背，当鞭子收回时，骨刺及千条会将犯人身上的肉也一起带出，犯人有时会死在这柱子上，大部分的人会被打得昏过去两三次。鞭打的主要原因是解破一些不能解决的案件，如果犯人招了供，那下一鞭便会轻一点，如果他顽固不招供，那鞭打是一鞭比一鞭的重，使他痛得不得不招供。在鞭打时，有一个文士站在一旁记录他的供词，罗马人便是用这种拷打的方法来破案的。在鞭打时，有一个文士站在一旁记录他的供词，罗马人便是用这种拷打的方法来破案的。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以赛亚书53章第7节，因为他根本无供可招，刑罚是鞭打40次，40是代表审判的意思，但他们一般只打39次，39表示一点仁慈。罗马政府为表示一点点仁慈，虽然规定打40次，他们只打39次，许多犯人被打得失血而死。鞭打完后，犯人的身体已经很弱了，他的背已经被打得看上去像汉堡。然后他们被带出去钉十字架，他们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，脚通常是不钉的，但双手被钉，有蚊子、虫子之类来叮咬他，他也无法驱除。钉十字架是非常不人道的，但是耶稣因为爱你，不顾羞辱及痛苦，依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为的是能对你说，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，你进到我的国度中吧。如此的大爱实在难以相信。所以耶稣被鞭打之后被带出去钉十字架，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有一个历史学家记载了这一件类似的事情，有一个傻瓜，他自称为王，罗马士兵捉弄他，用一块布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的头上，又找了一个手杖放在他的手中，然后就假装他是王，对他嘲笑说，吾王万岁。他们也是一样的戏弄耶稣，但是他们为耶稣做的是一个用荆棘做的冠冕，他们将那荆棘冠冕压在他的头上说，这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事在这里是多合适，请问荆棘从何而来？神说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荆棘是因神咒诅了人的罪而生，现在他的儿子带着这被神咒诅的冠冕，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耶稣已在大祭司处被蒙着头毒打过，他的脸一定是又红又肿，眼睛可能肿得看不见。以赛亚说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被毒打后满身的伤痕，肿得连脸型都看不出来？现在耶稣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甚至不能分辨出他是不是人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平常犯人要背十字架的横棍、直棍已经竖在地上了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西门可能是犹太人，他寄了钱，准备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。 那时如果一个罗马士兵将剑放在你的肩上，你便非听他的命令不可。他将剑放在你的肩上，便表示他有权支配你。如果他们高兴，他们可以叫你为他背他们的背包走一里路。对于这件事，耶稣也提过说，如果他们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便走两里路。他们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你走一里，你反而走了两里，那便是你做见证的时候了。他们强迫西门背十字架，在马可福音中，我们知道他是亚历山大及鲁弗的父亲。以后会提到关于他们的一点有趣的事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哥哥他，意思就是骷髅地。因为采矿在大马士革的城门外的悬崖，有的被悬得像骷髅。耶稣是在大马士革城外被钉十字架的。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那个城门，它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城门的下面，它是在罗马时期的城门。耶稣就是经过这城门到哥哥他去。我们去年到过那里，当你走过这城门时，你知道这便是耶稣钉十字架所经过的门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一些耶路撒冷的贵妇调和了掺乳香的酒，这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药酒，使人喝了以后减轻钉十字架的痛苦，对钉十字架的人表示一点仁慈。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，设想你被挂在那里，一直到最后肌肉不能承担，骨头开始脱臼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膝盖脱臼的经验，这种痛真是受不了。所以为对犯人一点仁慈，使他们减轻钉十字架的痛苦，他们给犯人一点麻醉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没有喝。到后来他说，我渴了，他们再给他，那时他尝了。他要为所有的人尝那神不能容纳的杯子。他受苦完全是因为你和我。宾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他知道这是酒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沾灸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，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钉十字架时还有一队罗马士兵随行，那队的长官在前面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犯人的罪状，将犯人放在中间，先在大街小巷中游街，让百姓看到犯人，也知道他的罪状，使他们畏服罗马政府。最后他们将那牌子钉在十字架的顶头，将犯人钉在十字架上。当然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，其实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，他还是宇宙的王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在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，摇头是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现在有时还是这样，摇头摆手等是他们的习惯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这节经文多有意义，多真实。他救了别人。事实上，祭司说了两件关于耶稣的事。第一件是他在四十二节中说的，他救了别人。第二件是在四十三节，他信靠神。这是关于耶稣的见证。大祭司控告耶稣的两件事，是因为他救人及他信靠神。实际上他在控告自己，他在谴责一个救别人信靠神的人。他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，这是真话。如果他救了自己，便不能救别人。就是因为他不救自己，他才救了别人。当彼得在园中抽出剑时，耶稣说，彼得，收刀入鞘吧，那用刀剑的人将死于刀下。你该知道我在控制一切，现在我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，但我如那样做，又如何能实现圣经中的预言呢？我又如何能救人呢？如果我逃避此事，我又如何能拯救人类呢？他救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，这是真的。他知道如果救别人，便不能救自己。如果他要救别人，便一定要经过这件事。这是一句极有意义的句子。这句话是大祭司说的，是圣灵的启示。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大祭司不一定都是敬畏神的人，但是因为他是大祭司，这职位是被神油膏的，所以许多次神都使他们说预言。他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。以后强盗中的一个悔改了，而且要求耶稣饶恕，我们在讲到路加福音时再提到他。从五正道伸出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犹太终点是从早上六时开始数起，三钟是早上九时，这时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，六钟是中午十二时。从五正道伸出，遍地都黑暗了，不可能是日食，因为那时是逾越节，因是满月期间，月亮在太阳的另一边，所以不可能是日食。这大概是神创造的另一种现象。约在伸出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以利以利，拉玛撒巴格大尼。”就是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现在要他们注意到诗篇第二十二篇，因为他喊的话便是这一篇的起头。也许那时只有他的门徒在旁边，他说了第一节，意思是回家去好好读下去，你会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因为如果他们继续读下去，他们就会知道将被应验的预言了，他们会了解那将要发生的事。在诗篇第二十二篇中，他说道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助声。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灸。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，十分口渴，那是因为流血失水而脱水。”诗篇二十二篇又说：“我的骨头多脱了节，我的骨头脱了节，这是因为钉十字架的关系。”在这里他喊叫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要他们去查看这段经文，使他们知道整个事情。但听到这喊声，让我想起他在前夜克西马尼园中汗点血点滴在地上的痛苦情景。他对天父说：“假如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这是一个他必须要喝的苦杯，这杯关系的神因罪而与人分离。”在那以前，耶稣与天父从来就没有分开过，但是神将我们的罪孽放在他身上，在那时神一定要离开他，因为神不能与罪妥协。他尝试了与神分离的痛苦，使你不需要永久与神分离。神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放在他身上，当全世界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连神都离弃了他。他喊着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人经历过这被神离弃的滋味，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。即使我们反叛他，他还是在那里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：“这个人呼喊以利亚呢。”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他们以为他痛得神志不清，给了他一些麻醉药让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：“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”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他说：“没有人从我手中拿走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给出了我的生命。”他们没有拿走耶稣的生命，是他自己舍了他的生命。他说：“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”他有能力对他的灵魂说：“好了，你现在可以离开我的身体了。”就这样，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。他第二次大声喊叫，是喊叫他的胜利。他完成了，对人的救赎已经完成了。喊叫完之后，他说：“耶稣大声喊着说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不是由下而上，而是由上至下。神将幔子撕开，幔子的存在指出了一个有罪的人要接近神是非常的困难。一个罪人要接近神的唯一方法是经由大祭司，他只有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经过许多的献祭之后才能亲近神。他必须要经过那幔子才能进去会见神。那幔子据说有18寸厚，挂在那里， 这厚重的幔子意味着人与神之间的分离，神不能接近有罪的人。不要去尝试他，因为这将带来死亡。
但现在他用血建立了新约，打开了使人接近神的门。这就是幔子一分为二的意义。神在宣告说，进来吧，我已经准备了救赎的方法，使你的罪被赦免。耶稣已为我们由幔子中进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接近神，所以你能借着耶稣基督接近神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各种邻里的福分，他列出那些福分时，他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耶稣撕裂了那会幕的幔子，你现在可以接近神，门是敞开的，他邀请你回来，所有担重担的人来吧，他要给你得安息。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你记得耶稣谈过，这石头也要喊出声音吗？现在连大自然也因这可怕的罪行，震惊的连石头也裂开。事实上，在记载中，第一个所犯的罪是自杀。当亚当吃了那果子，他便犯了自杀罪。因神说，你吃的那日一定死。他吃了那禁果，他自杀了。第二个罪是该隐打死了他的兄弟亚伯。但最大的罪是企图杀神罪。全宇宙都在抗议他被钉十字架。坟墓也开了，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。马太提前讲了一点，这事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至十一节中说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中说到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亚伯拉罕管其中一个，他安慰那些死去的义人。彼得告诉我们，耶稣去过那里，讲道给狱中的灵魂听，当然也打开了阴间的门，解放了被捆绑的人。当然，这是以赛亚预言的一部分，解放被捆绑的，打开被掳的监狱门。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旧约的罪人不能成为无罪，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，它只能盖住罪。只有耶稣的血才能除罪，所以在没有一个完全的牺牲之前，他们不能无罪。一旦这完全的牺牲成功了，他们可变成无罪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，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。那些妇人一直跟着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那些妇人仍然有忠诚的信心，有耐心地坐在坟墓外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，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日后我要复活。门徒早已忘记了，他们已不知所措，但是他们的敌人还记得。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日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，就告诉百姓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。比拉多说，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我喜欢这一段，试试看， 你们尽量看守他吧。你们以为你们能看得住他吗？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血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颤抖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们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想想有多兴奋啊，那早晨有多喜乐，他们抱住他的脚拜他是怎样一个情形。他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。不要摸我，希腊文是不要黏着我。无疑地，他一定紧紧地抱着主的脖子，像一个溺水的人。你离开了我一次，这次再也不让你走了。所以耶稣说，玛利亚，不要黏着我，你有事情要做，去告诉我的门徒，我已复活了。他们黏他，抱着他的脚敬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你能想象那权柄有多大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28章18节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很有趣的，他说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你们去。但他说，你们去向这贫穷的世界宣告神的爱时，我会和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。他用宇宙间存在的所有能力托住你。当我们向失丧的世界传讲复活后的救主时，我们有怎样的能力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28章18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，不是奉这名字。有一群人称为唯有耶稣，他们说奉耶稣的名，那名字是耶稣，所以只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好。但在希腊文是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这就动摇了他们的理论。28章20节，都教训他们，教训他们。注意，命令是去和教导。教会真正的事工应该是教导人神的真理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你去非洲，去南极，甚至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时代的终结或目前，他总与你同在。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，他的政权。要看你对耶稣所做的决定，你是否将他当作你生命的王，生命的主。如果是的，你也是他永恒国度的国民，你会分享国度的荣耀。天父一定答应那个祷告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神确定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哦，荣耀的那一天，当我看今天的世界， 我看到悲惨和痛苦、争吵和问题似乎越来越多。约翰在启示录最后写到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约翰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了，下周我们要开始另一卷书，这些是对观福音书，它们都包括耶稣生命史上差不多的时期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。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着重于在耶稣事工的后期部分，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中记载的事件不同。让我们祷告。我们感谢你的话，我们为耶稣基督的死感谢你，他受痛苦将我们从罪中赎出。我们今晚祷告，求圣灵将耶稣基督的事向我们活化出来。当我们站在比拉多的地位，做我们自己关于耶稣的决定时，求主帮助我们不对周围世界的压力屈服，愿我们听从里面你圣灵细微的声音，你向我们见证何为真，何为对时，我们能顺服自己的良心。愿我们将我们整个生命毫无保留，完全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下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